杨华一看，依晨道爷大口吐血，又失去知觉，心头一凉啊，完了，药还没抓全，道爷身负重伤，眼看就要咽气，哎，在这节骨眼上还出事儿了，这人还好得了吗？那位说怎么回事？跑的那八个贼不死心，跑出去一城之后，他们把伤治了治，上了点药，开了个碰头会。他们以为着，如果一晨道爷不死，万一得了救，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，那可就无有安宁之日了。因此，除恶务尽，斩草务绝，连根儿都给他挖出来，非置他于死地。最后，他们八个人分了工，五个在镇殿外放哨，三个又潜回殿房。果然，先扑的六号，到六号一看没人，耶，搬家了是怎么的？嗯，回去了，跟那女的说没人。那女的说她不能离开殿房啊，在这节骨眼上，她想走也走不了，是不是挪屋了？你们再找找。二次回来。仨贼在房上趴着，一看这屋有灯光，隔着缝隙往屋中一瞅，依晨道爷背后靠着墙，正闭目养神啊！果然挪了地方了。仨贼从房上跳下来，可巧那个伙计啊，又做了一壶开水，哎，往这儿来送水来。那店房伙计不由得是吗？正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一看来仨人，都穿着夜行衣，手里拎着家伙，把伙计可吓坏了。哎，干什么的？贼一看被人发现了，拉出铁拐来，刚要伸手，这伙计也蛮机灵的，马上把手中这把开水壶扔出来了。哎，我的妈！肉，这个贼一躲，水壶打到窗台上了。半壶开水洒落到地，半壶开水四外飞溅，把这个贼身上崩了不少的开水，把贼踏的嗷了一声，扑了脑袋上墙了。这一叫唤，住店的人全醒了。这住店的里头多数还都年轻的，怎么了？闹贼了，闹贼了！稀里哗啦全起来，拿着顶门杠子的，拿铁通条的，举着板凳的，拿什么家伙的都有，冲到院里来了。这个贼呀、啊，必定心里头发虚。一看一百来号人全都到了院了，害了怕，知道极难下手，所以这贼跑了。道爷呢，正在这闭目养神，听见这一喊，道爷明白了，抓起寒光剑，心中暗想：你们也特意的狠毒了，纯属是赶尽杀绝。欺我太甚了、啊、他心意要窜到院里看看怎么回事，哪知道下半身也不给他使唤了，上半身一使劲，一条腿没利索，整个摔到床底下了，这一阵血吐出来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杨华进屋，二次把他周到床上，宝剑在他手里头掰下来，床入剑匣，再次进行抢救。再看一晨道爷，这就不行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道爷，你看在这节骨眼上又出事了。哎呀，药呢？药叫我扔院里了，快快把那药拿来。把药包拎进来，摆在老道近前。道爷，对不起你，这个镇店太小，一共还缺六味药。都缺什么？我叫不上名了，好像什么紫河车、胎放，还有血蝎，这都没有。哎，最主要的药材都没有，看来贫道性命休矣，也来不得煎熬了。把药包打开，老道颤抖着双手抓了几把，就塞嘴里头了。水水，拿凉水漱下去了。可能多少也起点作用。哎，紧着一阵忙活， 老道气喘，稍微平息了一些。
恩公，今天来我有话说。道爷，有话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
老道把旁边人打发出去了，再看这眼泪淌下来。
恩公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没想到你我素不相识，你能够鼎力相助，我真是感恩不尽。
道爷别这么说，我是应尽之责，我没把道爷彻底给治好了，我都感到内疚。
恩公尊姓大名？
我姓杨，叫杨华呀，我是河南人。
杨华，贵师是哪一位？
我两个老师，头一个老师懒和尚毛金钟，第二位老师威震两江大侠铁莲子柳兆宏。
啊，你是柳兆宏之徒
啊？您认识？
天意，天意呀、啊！
杨华就不明白他说话什么意思了，怎么叫天意呢？这话包含着什么呢？也没注意问。
恩公，我肯定得死了，有几件事情望恩公代办。
道爷，您说吧，什么事情我尽力而为。
像我一臣，闯荡江湖50余年，没想到栽到几个小人之手，命丧毒鸡里之下，我死不瞑目啊。恩公，一旦我死了，你想法给我买口薄皮棺材，远台深埋，我这尸首千万别叫贼知道了，我怕给我毁尸啊。恩公，你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我不给您买薄皮棺材，买好棺材，深深的挖坑把您埋葬了，上面不搁坟头，不立碑，肯定贼找不着，这您放心了吧。
留个恩公啊，麻烦你到云南昆明府石林观走一趟，见着我大徒弟，告诉他我已经死了，让他来到这巨星客栈，把我的遗物棺椁运回云南我的家乡。
这件事你记住了？记住了，云南昆明府石林观找你大徒弟，那太行了。您这大徒弟叫什么名？您告诉我。
姓邱啊，叫邱野道人，也是出家的老道。
哦，邱野道人，记住了。还有什么您说吧。
哎呦，你我萍水相逢，让你尽了这么大的力，受了这么大的苦，我于心不忍呐。我没有别的报答，你把宝剑递给我。
哎，杨华把那柄寒光剑拿过来，双手往上一递，道爷，您的宝剑。老道接过宝剑了，这眼泪刷刷往下淌。
此剑名曰寒光，跟随我50余年了，这是石林观镇观之宝啊，一代一代往下传，谁持有此剑，谁就是石林观的观主，谁就是当家的，也就是天池门的门长。这回我破点例吧，我无以为报，我把寒光剑送于恩公。
给我
啊！
这柄寒光剑是你们门户镇观之宝，谁持有这柄宝剑， 谁就是天池门的门长，我算个啥呀？我怎么能破坏你们门户的规矩呢？这我不能接受。
安老啊，要不接受我死不能闭眼，但是我也有点为难之处，这个宝剑必须传给我们门户中的人，不能外传呢。按理说我死之后应该传给我大徒弟秋野，可是大徒弟不在，他也没尽这些力，所以我这才破例把宝剑给你。恩公啊，你委屈委屈，就算贫道的弟子如何呀？
你收我做徒弟
哦，为的是叫你请受这柄寒光宝剑。
道爷，如此说来，请上受我一拜。您是我师父，我是您徒弟。杨华双膝跪倒，给老师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头。老道苦笑了一下：“
徒儿，免礼平身，我一共收过七个徒弟，算你是八个，你就是我的八弟子了。”只有这样把宝剑给你，
哎，我才心里头安妥呀。是是是，多谢恩师。
杨花呀，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我要写遗书。
哎哎，伙计伙计，笔墨砚码拿来。笔墨砚码都准备好了，杨花把小茶几给搬过来，墨给准备了，笔给告饱了，递给老师。再看道爷这个手突突突突突突突烂崩，那信还有个写吗？他勉强控制着自己，就写了一行字：我在中原不幸遇上土匪，只身斗群寇，中了他们的埋伏，而且身中不吉利的伤症，死在老河口。就写了这么几个字，刚要往下写，写不了，这笔哆嗦成一个了。后来他跟杨华商量：“你呀，握着我的手写。”杨华说：“好吧。”到了一尘道爷身后，握着他这只手，跟随道爷这腕子动弹，哎，歪歪扭扭写了遗嘱。你这字儿不仔细看，你根本就不认识。写完了之后又写了一篇，这篇写的什么呢？就是说明为什么收杨华做八弟子，为什么把寒光剑赠给他。实在写不了了，道爷断断续续口述，让杨华执笔写的。最后老道算签了个字，那字儿签的也是歪歪扭扭。写完之后他告诉杨华：“把我的包给我。”哎哎，老道有包俩，把包全打开，道爷用手一指，里头有几本书，叫杨华拿过来了。第一本绸子面裱糊的非常精细，一本剑谱，翻开一看，天罡剑36路招数变化，那上头带图的。一晨把这剑谱哆了哆嗦递给杨华：“
孩子，做个纪念吧，宝剑给了你了，剑谱也给你了，多谢恩师。”
拿过第二本来，也是绸子面裱糊的非常精细，
这本你不要看，拿火把它烧了，烧了，
哎哎哎，烧了。杨华也不知道上写的什么东西，老师叫烧就烧吧。但是烧的时候，杨华心里头直翻个，这么好的东西非烧它干嘛？在烧的过程中，他无意之中翻了两篇，闹了半天是老道的日记。 事故上面写着我为什么出家，怎么创办的石林观，我怎么创办的江湖，我的恩人是谁，我的仇人是谁，事故记载的是这个。杨华心说这玩意儿要给我没事，我看看长多大学问，烧了不就可惜了吗。偷眼一看，一尘道爷眼睛闭着的没注意，杨华赶紧把火踩灭了，烧的糊了半片的，把这东西他揣起来，然后糊弄老道：师父都烧了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
好啊，烧了就好啊，杨华呀，我现在就要归天了，可惜你我师徒缘分太浅，刚见面就分手了。
哎呀，天作孽犹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呀。徒儿，你们要给我报仇啊。连颤几颤，七窍流血是绝气身亡。师父，道爷，
道爷，
这一哭，掌柜的账房先生伙计们都来了。
呀呀呀，道爷完了，这怎么整？
杨华哭罢多时，转过脸来跟这先生说：我说先生啊，有点事情咱们商量商量啊。现在有客人死在你们店房了，咱们是公了，咱们是私了。先生跟掌柜的一商量，那按理说这事得报官呢，不报官怎么能行啊。杨华说要报官可麻烦了，你们想过没，官府就喜欢有这样的事儿，借此机会勒得脖子敲竹杠，可以给你们加上种种的罪名，你这小店还开得了吗？况且有人死的你这店房，名声有染，往后谁还住的你的店房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以我的主意，咱私了吧。啊，这事就咱们这几个人知道，其他的住店的人知道，住店的人明儿都走了，各奔西东，过些日子什么事儿都没了，这片就算接过去了，对不对呢？我看最好咱是私了。那好，只要您不往外说，您愿意的话，我们同意私了。私了可是私了，你们负责买口好棺材，再派出几个人来，把这位道爷装到里边，远台深埋，别留坟头，给留下记号。我给他徒弟送信去，过些日子他徒弟来，还要把灵柩运回云南。
哎，知道知道。
书说简短，一切事情全办理完了，就离这老河口八里地，在一片密林之中刨了个坑，把棺材放里边了，培好了土，留下了记号。杨华一看这记号，就三年五年不来我也忘不了，他心里做的有数，告诉掌柜的伙计们别往外说，然后回到店房，把一尘道爷留下的遗物包吧包吧。杨华一琢磨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，我还得上云南昆明走一趟。心说道爷临垂危之时师傅还说那么句话，说你要有时间你上昆明走一趟，如果你有事情实在去不了，近处也有个报信的地方，就在青台关有个三皇观，你到三皇观通知我三徒弟也可以，我三徒弟叫秋元。他一想，那么近处既然有人，我就上青台关三皇观得了。就这样，第二天他起身了，好不容易找着这座三皇观，简短接说，叩开门，小老道把他让到里头，又待了一会儿，本观的主持亲自来接待杨华。这主持能有三十多岁，高大的身材，黢黑锃亮的脸蛋子，道观 道袍金簪别名，二目如灯啊。来到里边行了宾主礼，二人坐下了。道爷仔细看了看，请问施主尊姓大名
啊？
小名杨华。来到闭关不知有何事情。
哎呀，道爷，您是叫耿秋元吗？
啊，对呀。
你怎么知道？
哎，你先别问我。还有个叫秋野道人的，是你什么人？
那是我本门的大师兄，现在在云南昆明府施灵观，
这就对了。要那么说，我还得管您叫一声师兄啊。您是我三师兄，我是您八师弟啊。
老道一愣，哦，
施主，这话从何说起？
哎呀，你听我道来，是这么。
杨华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，当说的依晨道爷被害身亡之时，就见秋元道人眼睛一翻，
你拜凡娘。
咱们的老师为人所害，中了毒疾力，死的太惨了，死在老河口啊。再看秋元道人也背过气去了。
外边进了一帮小老道，赶紧抢救。
等抢救过来，秋元道人顿足捶胸，放声痛哭。
师父，哈哈呀，师父，哈哈！
您老人家收了我们这么多弟子，可惜在垂危之时，谁都不在眼前呢。
我们对不起师父，我们不是人呢。
哇哇又哭。玉方干杨华在旁边坐着，杨华也掉了眼泪了。心说你看人家师徒的感情。秋元道人二次把眼泪擦干，恳请杨华再把经过详细的讲一遍。杨华说行，怕他听不明白，说的那个戏呀，比讲评书还戏。
得吧，把前后的经过所遭所遇全都说，
没落下一点细节呀。再看秋元道人边听边哭，这回听清楚
哦，恩公，
我们是老师的徒弟，追随我老师二十余年，我们没有尽孝，没想到你们是陆玉的朋友，你给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怎叫我报答呢？没有别的说的，我一定谨遵师命，要抓住这几个强人，给我师父报仇雪恨。